为期一周的全国人大在星期六3月5日上午开幕，中国总理李克强首先发布政府工作报告，并宣布中国经济今年的预期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5.5%，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全年控制在5.5%之内，居民消费价格 CPI 涨幅在3%左右，居民收入增长和 GDP 增长同步，进出口保稳提质，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粮食产量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等等。中国去年的 GDP 目标定在6%，但实际增幅高达8.1%，因此李克强说今年的5.5%是高基数上面的中高速增长，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够实现，不过这些将会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低的 GDP 增长目标。虽然李克强在长达一个小时的报告之中细数了中国去年亮眼的经济表现，但他亦不讳言今年所面临的挑战相当严峻。李克强表示全球疫情仍然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大宗商品价格高位波动，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而中国境内的局部疫情亦时有发生，消费和投资恢复迟缓，稳出口难度增大，能源原材料供应亦仍然是偏紧，而一些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经济金融领域更趋含较多的风险。
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需转弱三重压力，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
李克强又说，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困难，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的短板。在诸多宏观的挑战之下，中国要追求 5.5% 的中高速 GDP 的增幅，就必须祭出包括宽松货币、财政刺激和减税等景气刺激工具。李克强又表示，今年中央财政将会对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增加大约1.5万亿元人民币，等于是2400亿美金，规模近9.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18%，是多年来的最大增幅。其次，亦都为地方政府安排了同去年相当的3.65万亿元人民币的专项债券，以带动投资。此外是扶持企业，预计今年全年退税减税将会达到2.5万亿元人民币，亦都会善用1000亿元人民币的失业保险基金来到稳定就业和培训人才。对于李克强长达1.8万字的报告，一位位于香港因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证券业经济学家给了相当差的评价。他对美国之音说，李克强在通篇报告之内只是只字未提俄乌战事可能带来的经济冲突，只能说这是一份并没用的报告，好像在月球做的工作报告一样。这位香港经济学家说，中国设 5.5% 的 GDP 的目标表面上是合理，但西方国家近期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造成原油、天然气、粮食和金属等价格飙升，但是欧洲天然气价格在周五一日之内就飙涨了 20%。 此外，俄罗斯和乌克兰加起来是全世界最大的小麦出口国，未来假若出口受阻，全球粮价亦都会走升。他认为这份报告低估了通胀的压力，他看起来 CPI 涨幅最保守都是 7%， 远高于中国希望维持的 3%。 在失业率方面，他说中国去年重拳整顿网络经济等诸多的产业，拖垮了阿里巴巴等民企纷纷裁员的结果，造成就业机会减少，再加上今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破千万，大部分人都要求职，失业率维持在 5.5% 之内是不可能的任务。位于台北的元大宝华综合经济研究院董事长梁国源亦都说，中国今年 經濟趨緩是市場的共識，就連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亦都下調中國今年的 GDP 增幅到 4.8%， 但中國祭出景氣刺激方案，想把增幅拉抬到 5.5%， 亦都無可厚非，只是假如爆發負面經濟衝擊就很難連標。
他就是现在要拼保五了，他应该在五上下，就是有可能保五的。如果有一些其他的负面因素出现的话，那可能保五保不到。
梁国源对美国之音话，佢就系目前要拼保五，佢今年嘅 GDP 增幅应该喺五上下，就系有可能保五嘅。但系如果有一啲其他嘅负面因素出现嘅话，就可能保五都保唔到。梁國源話：中國經濟走弱部分是自己搞出嚟的，呢啲同三大內部因素有關。一是中共去年一整年對民企和富人階層掀起監管風暴，或者是共同富裕運動；其次是打房過猛，導致包括恒大等多家房地產龍頭企業陷入財務危機；第三是中國在防疫上面堅持清零政策，都打擊到了中國的景氣基本面和投資信心。因此呢啲三大的整改面向上，中共絕對有調控的空間，只不過未來放緩的力度亦都不是有可能太大，因為這些牽涉到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等中共領導班子的集權。另外一位位於北京，亦都是因為議題敏感而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經濟學教授就分析說，中國宏觀經濟一直處於下滑的周期，外部壓力又大，再加上俄烏戰爭、中俄美歐關係緊張，以及既有的南中國海、台海、東中海爭端所帶來的不確定的因素太多，今年的經濟情景仲是不容樂觀。這位北京經濟學者對美國之音說，開兩會不能夠做特別悲觀的報告，換句話來說，盡量傳達正能量，俾大家對中國經濟嘅未來充滿信心係可以理解嘅，但係將咁多不確定嘅因素都加入去嘅話，最終能唔能夠達標而係另外嘅一個問題。只係麻煩嘅就係佢話中國打算出台嘅調控方案都面臨矛盾，以降息降準為例，如果力度太大，隨住美聯儲 FED 可望自三個月後開始升息，將會導致資金因為利差擴大而外流或者人民幣走貶，這些對中國經濟非常之不利。因此他並不認為中國政府有太多貨幣政策的操作的空間，只能夠倚重財政政策來到實現經濟增幅的目標。中共打算對地方入住近100,000亿元人民幣的資金舉債3.65万亿元人民幣來到刺激投資，但這位北京經濟學者說，若不能用在對的地方，而且造成濫用或者浪費，注資規模再大亦都不夠。而且他又說，中國地方債務一向問題嚴重，地方政府亦都根本並不具備發債的信用條件，正常的市場機制之下，投資人根本不會購買債信條件那麼差的產品，最後只能夠找官股銀行和國企來承擔地方債的風險。根據中國媒體新浪財經引述政府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總計大約是26万亿元人民幣。不過根據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公司在2019年的預估，地方政府還藏有隱性的債務，而且這個窟窿可能從2018年的42万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20年的50万亿元人民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上述香港经济学家说，全球多数政府都深陷以债养债的困境，中国亦都不例外。他说中国的地方政府就同房地产公司一样，借新债还旧债，甚至还起债，只能够还利息，这种債券債的財政的模式遲早破產。雖然中共中央今年允許地方舉債3.65万亿元人民幣，但是他說這個規模根本不夠，因為不少財政出現赤字的省份早就背負超過1万亿元人民幣的債務。他又說中國近10年大規模投資在 基础建设同脱贫运动虽然做出了成绩，但亦都拖垮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根据中国国债协会和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所编著的2021年中国地方政府债券发展报告，截至2020年6月，中国有9个省份的债务率就是债务余额和综合财力超过 100% 的警戒线，包括位居前两位的贵州和内蒙古以及辽宁、宁夏、青海等东北或者西部分的省份。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台北的报道。